俄罗斯表示，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拒绝参加莫斯科组织的二次大战的胜利庆典活动。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发出的68份邀请函中，仅有25个国家接受了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确定参加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南非、越南、蒙古、古巴和朝鲜等国，而欧洲国家领导人中皆有捷克总统、斯洛伐克和希腊总理以及塞浦路斯总统将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型会议，讨论了庆典的筹备活动。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希望利用这次活动改善形象，打破国际孤立。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5月9日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他打算在5月10日同普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正在磋商默克尔的访俄细节。拉夫罗夫指责美国和欧盟在这件事情上对其他的国家施加压力。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急需贷款帮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已经将他的访俄日期提前到4月8日，所以他是否参加5月9日的红场庆祝活动还是未知数。波兰前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但是他不会来莫斯科，因为站在侵略者、站在那些使用武器屠杀乌克兰东部平民的人身旁观看阅兵实在是没有意思。俄罗斯著名时事评论员奥列赫说，10年和20年前，当克里姆林宫组织二战胜利60周年和50周年的庆典活动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国领袖都到场参加，但现在的形势让克里姆林宫尴尬，各国领袖都不来莫斯科，就是因为普京。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同普京在一起出席庆典活动有失体面，而且利用庆祝活动为普京做宣传也是错误的举动。奥列赫说，目前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处境如同流氓国家，正常人不愿来这里做客，文明人组成的俱乐部也不希望俄罗斯加入，唯一特别高兴来参加庆典的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博客作家、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二战的前线牺牲疆场，但普京当局却想利用庆祝活动为自己粉饰，他高兴多数国家的领导人识破普京的圈套，普京的计划没有得逞。俄罗斯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气氛如同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掌权时的德国。反对派记者索特尼克说，普京出身的科格勃在二战前夕曾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密切合作，俄罗斯电视频道上现在充满了战争宣传。他说，普京把二战胜利称为战胜法西斯，这听起来十分荒唐。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可能有9个国家的军队将参加5月9日的红场阅兵，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考虑之中。作为当年苏联的盟友，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过去都曾派军队参加过红场阅兵。有报道说，中国军队这次将首次参加红场阅兵。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国内许多人对中国军人将会在红场上踏步行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宣传一直都不太强调中国当年曾是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二战中当时苏联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盟友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没有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难赢得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接下来在中国执政。日尔诺夫说，一名当年在中国东北工作过的前苏共中央委员对我讲过这样的故事，一方面苏联不想得罪当时有外交关系的国民党政府，但还想帮助共产党，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策略，苏军出兵东北时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看管起来，直到共产党军队的抵达，然后苏军撤走，假装忘记了这些装备，让共产党的军队获得这些武器。 普京总统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在星期二的会议上还批评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有意篡改二战历史，故意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试图让俄罗斯失去在这个领域的道德影响。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的二战历史中，除了中国战场很少被提及之外，当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大量援助也同样较少提到。许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年的老兵都承认，没有这些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次大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огда захватывали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йска оружие капитулировавших японцев, они охраняли его до момента подхода частей Народ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армии Китая. А потом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забывали.